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
我是周素琴。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真的很感恩我们可以跟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一块来学习团契生活的精神啊。其实我们一再的强调说呢，不单单是我们学习一些关于团契生活的知识，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真的落实的实践出来。所以呢我们真的很希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也邀请你身边的朋友哈，你身边的肢体主内家人一块来收听，那么大家呢一同来实践这个团契生活。
那我们是讲团契生活的时候呢，主持人有两位，一位是李月欣姐妹，另外呢就是我周素琴。那我在这里想，哎，其实我们两个人在这里主持不是一个小小的团契吗？
也是。
我们这样配搭，彼此支持，彼此带导，真的是能够从这个学习这个团契生活这个科目当中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实践这个团契生活。那在上一课第三课里的这个圣经中的团契这一课里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彼此的这个团契是多么的美哈。我们看到玛利亚跟伊丽莎伯当他们的这个团契彼此互相问安的时候的那种关怀，那种生命当中承受的一些压力，大家都能够彼此疏解的时候呢，真的能够感受到神今天借着教会的团契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借着是不同的团契呢，使我们的生命有所长进。
我们也谈过了大卫跟约拿丹的这个团契，是弟兄之间的一个很美的团契哈。我相信呢特别是弟兄呢如果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互相支持互相鼓励的一个伙伴，一个同性的主内的家人，我相信呢真的是非常的宝贵。那么我们也谈过了就是保罗跟以弗所的一群的同工，一群的长老，他们之间的情谊，还有初期教会呢大伙儿的那一种的凡物公用那种的互相关心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一种的团契生活呢，哇，当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心感羡慕其实呢你和我呢都可以过上这样的团契生活，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呢过去三课呢我们讲过团契生活的基础以后呢，那今天开始呢这一课跟下一课，也就是第四课跟第五课呢，我们来谈一谈神跟我们自己的团契生活。
对，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一个正确的关系呢，我们是没有办法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呢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的。
对，那特别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与神的团契，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态度。那这个团契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础呢，就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的相交。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他如果是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关系的话，那这根本呢就谈不上跟神相交了。那讲到这里之后，我要站在听众朋友的立场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与神相交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月欣就想起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哈，那可以帮助弟兄姊妹呢更多的明白与主相交到底是什么意思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会觉得，哎呀，怎么样才是与主相交呢？是不是要常常的跟他祷告呢？常常无时无刻的都在跟神来交通呢？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人呢他就问戴德生，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一位的差传方面属灵方面的伟人这个人就问戴德生，你说呢要常常在主里面，你是怎么知道你是经常住在主里面的呢？那可能也是弟兄姊妹心里面的问题
想问的问题了。对
对了，那么戴德生怎么回答呢？他说 昨天晚上呢，我住在一个朋友家里面，我在那里写信，我跟我的朋友也是那个家庭的主人来交谈，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我工作的时候呢，我的脑子里呢并不是一直在想着，哎，我现在就住在某某人的家里面。
嗯，
那虽然呢他头脑上没有常常啊每分每秒都这样
想去
想
这件事情，嗯
嗯，但是他的确呢是感到也实在是啊住在这个朋友的家里面的。
嗯嗯，对，借着这件故事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告诉我们同样的，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的这一节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的第七节再次的强调，告诉我们说主他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是在他里面的。这一个呢其实呢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这个灵里的一个很实际的一件事实，就好像是戴德生呢他在他的朋友家里面，不是一个感觉，而是真的在他们家里面。那我们需要常常的跟主保持一个相交的关系。为什么要保持相交的关系呢？如果我们跟神疏远的话，我们的灵命呢，我们相信当然不能够长进，而且呢我们的灵命也会枯萎的。
嗯，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才可以跟主相交呢？怎么样可以到神的面前呢？那我们先从最基本的这个基础开始讲哈。那其实啊，弟兄姊妹呢都会很清楚，但是我们觉得呢也有必要呢再啊说一遍，就是最基本呢跟神相交的基础呢，就是首先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对，
体会呢我们自己不能够救自己。那我们相信呢有一位超越的神，唯有这位神呢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那圣经呢就很清楚地启示我们呢，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里面提到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这位爱我们的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我们舍命，承担了本来我们要负的这个罪的刑罚。
嗯嗯，
唯有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接受这一份宝贵的救恩啊，才能够跟神和好的。
对，神他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呢、啊，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所流的这个宝血，让他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是愿意在神面前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而且接待他相信他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基督徒就是以神儿女的身份来跟神相交。主耶稣他也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的第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表示父亲跟儿女的这种关系是很亲密的。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就是与神相交呢是团契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跟一个关键。
嗯，所以呢当我们能够把握住自己作为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呢，我就知道自己可以跟神来相交了。
嗯，
那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跟神相交，我们又应该存着怎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也会呢逐一的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哈。
嗯，
第一个重要的态度呢，那就是敬畏，就是敬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呢？那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心愿，我们的要求都一一的告诉神，希望呢神一一的达成我们的心愿呢？
嗯，
但是除了这个愿望达成的这种的心态以外呢，其实我们心底里有没有渴慕来亲近神呢？
对，
那我们又是不是愿意去聆听神的声音，去经历他的同在呢？那么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宣教师，是一位姊妹的宣教师罗海伦医生，他就指出啊，敬畏神的心呢，就是除了神以外一切都不重要的，即使我跟神的关系，又或者神交付给我的使命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跟神自己比较起来呢，就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是的。那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祷告呢应该是以神为中心的。那我们的祷告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重点呢焦点放错了方向。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被自己的感受或者是被自己的需要而受到一些影响。我还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讲过，有一位牧师他说，当你祷告求神来成全你的祷告的时候呢，到底哪一位是神？是你祷告的人是神呢，还是成全这件事情的神他是神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按照我们的需要在那里操纵我们的神，你要为我做这个，你要为我做那个，而我们应该把祷告的这个中心呢应该放在神为中心。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存一颗敬畏的心来到神面前与他相交。我们也可以再次的来到神面前来反省，或者是说求圣灵来关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在我们与神相交的生活里面是否呢也缺乏了这种对神敬畏的心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让神帮助我们，让神他自己来给我们一颗愿意以主为中心，而且呢愿意听他的话语的这样的心来听神的心意。
那弟兄姊妹呢，其实呢素琴姐跟月心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自己所需要的或者是我们所想望的来告诉神，因为呢其实神也希望呢我们像一个孩子一样呢完全的依靠他，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来交给他。但是呢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把神当作是一个完成我们愿望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而已，而是呢我们真的要跟他来相交，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是诉说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来认识一下到底神对我们的心意又是如何呢，我们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的。
对，那与神相交我们应该有的态度，第一点是敬畏之外呢，另外一点我们要在这里提的呢就是顺服了。顺服是我们每一位属于主的儿女都要在神面前学习的一样属灵的功课。那这个顺服的功课，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呢也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个怎么讲吧，我说像我自己个人就是学到这个属灵的功课的其中一样功课就是顺服。顺服的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其实什么叫做顺服呢，你可能会问，顺服呢就是来接受神的权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甘心乐意的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对，
当神他愿意来掌管这一切的时候呢，他就会给我们力量度过每一天的生活。而且呢我们更应该明白一点，就是神呢他不愿意逼迫我们来顺服的，他是希望我们从心底里面甘心乐意的来顺服他，来信靠他。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你叫他听话，他表面上听你的话，但是他心底里面不听你的话，你说这算不算一个成功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方法呢？应该不是的。我们都是希望孩子他能够明白了解，而且从心底里面呢来听你所教导的。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他也是非常尊重我们，他不是强迫我们来顺服他，他要我们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来顺服他，来信靠他。
那刚才呢素琴姐就举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的例子，就像孩子对于父母的那一份顺服的心，就是父母很希望的孩子是从心底里甘心乐意的顺服。那么其实小孩子呢也真的是很不听话的，他们总是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想吃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父母有时候呢来阻止呢是出于爱心并不是刻意的去不准孩子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 其实我们也常常很想由自己来掌控我们自己的生命，
对，
但是结果会怎么样呢？其实人都是软弱的，人都是有限制的，如果我们自己把握住自己的主权呢，那其实我们的生命呢真的会变成一塌糊涂的。
嗯，
那神吩咐我们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那我们基督徒呢不单单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那一刻把我们的生命交出来让主来掌管，在我们信主以后呢，其实我们也要时刻的让主居我们生命的首位，常常的跟神来亲近，要不然呢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进入神的团契当中了。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有一颗顺服神的心。那可能听众朋友你说，哎，顺服这么重要，那到底顺服这个功课容不容易学呢？
嗯，
月心，你觉得
不容易了？
你觉得这个功课容不容易学啊？
小孩子也会跟父母说，这是不容易学的功课。我相信弟兄姊妹呢也有同感的。
嗯，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呢，我自己素琴信主差不多有28年了。
嗯，
那佳佳前后这样加起来也差不多30年的时间呢。我现在还是告诉我周围的人，我还在学顺服的功课啊，但是呢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当你顺服在神面前，顺服他的带领和他的主权的时候呢，你会经历到神额外的恩典。
嗯
啊，让我想起圣经有一位先知约拿，当神让他去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不愿意听话，他跑掉了，他背叛，这就是我们人的心呢、啊。我们人的本性呢，就是不听话嘛，对不对？
嗯、
像小孩子一样啊，你说孩子啊，你来，你做什么什么事情？有的孩子真的不听话，他偏偏不听你的话，他就不听。
是，
但是他不知道，当他听的时候，那个福气有多么的大。
嗯，
那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学的一个榜这个功课、
嗯。
那耶稣基督呢，他也为我们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顺服的榜样。他在约翰福音4:34里面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他说耶稣说我的食物呢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那耶稣他来到这世上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将神的大能呢来传给更多的人，彰显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认识他。
嗯、
同时呢我们在马太福音26:39马太福音26:39呢也看到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当中呢，他曾经向天父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的话，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嗯，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经文，也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呢看到一样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就是顺服。我们人的肉体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愿意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的事情，特别是有些困难或者是难处临到的时候、
嗯、
但是耶稣呢，当他知道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知道那个痛苦，他后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嗯，
我想月心也应该看过这一部戏，最近呢有派有一个基督徒他拍了这部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光景呢、
嗯、
拍得很仔细。
是，
我去看那部戏的时候呢，看完了之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气愤、
嗯、
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幕呢演得非常非常的详细。
是，
而且那个痛苦呢不是我们平常看圣经所能够理解的。
对，
借助电影呢，我才真正的感受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时那么那么的痛苦、
嗯、
也流了很多的泪。但是呢，当我看完那部电影再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心里面不能不说，主啊， 你真的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学这样宝贵的功课，就是顺服。
是，当耶稣呢，他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其实他明明知道呢，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是非常非常的痛苦，而最痛苦呢，不单单是身体上的痛苦，也是他肉体上呢，除了肉体上的，还有他心里面、心灵里面的痛苦。
对，
而最痛苦呢，我相信的是有一刻呢，他要跟他的父神来隔绝。但是呢，主耶稣明明知道有这个苦悲，他还是顺服顺服主的心意愿意呢为着我们的罪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那在罗马书的5:19呢，圣经就告诉我们：因一人的叛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个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
对，
我们真的很盼望呢，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的生命呢，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月心就想，有时候呢，我们不愿意顺服呢，真的是出于我们人的这种的劣根性哈。有时候呢，也是反映出我们对这位神，我们缺乏了一份的信心，因为我们呢，信不过神他这样做对我们是好的神容许我们做某些事情，不容许我们做某些事情呢，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会不会也反映出呢，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呢？又或者呢，当我们有时候好像勉强的去顺服神给我们的吩咐，但是呢，我们表面上是顺服的，但是心里头呢，还是希望由自己来做主呢？那我觉得呢，很值得弟兄姊妹呢一同的来反思。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会不会一面想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呢，又要求神大大的祝福我们呢？
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已经看过了与神相交的基础，另外呢，第二点就是与神相交的态度。在与神相交的态度里面，我们讲到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还有呢就是顺服神的心。那第三呢，我们要有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信徒呢，必须要有一颗愿意寻求神心意的心，来遵行他的旨意。不管这个旨意是容易的或者是困难的，我们都应该有一颗愿意的心，有一颗祷告的心来仰望他。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说自己是爱主的呢？
在约翰福音的14:23-24里面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那神教导我们要遵行神的道神的教导呢，是真的很可行的。那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吩咐呢可能我们觉得很困难，可能我们觉得呢好像呢不可能每一条都遵守，但是呢既然神给我们这样的吩咐呢，其实应该是可行的。但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很认真很努力的去遵行呢？
刚才那段经文的听众朋友，你把它记下来就是约翰福音第14:23-24，让我们借助这两节的经文，能够再次的求神给我们力量来遵行他的道。那我们讲了这么些之后呢，弟兄姐妹也会问那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呢？那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记得我初初信主的时候也想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就可以用短短的时间来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分享神的旨意呢。其实呢，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就是圣经方面的启示，那神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我们的行事为人的这个要求呢，都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生活准则也好，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你所遇到的大事小事也好，你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圣经，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了这个指导跟指标，而且呢它有它的原则的。
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引导。有时候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呢有特别的引导，有时候有特别的呼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很留心圣灵的感动和引导呢。那当然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有时候呢，神会借着祷告，借着圣经的话呢，来让我们明白他特别的心意。但是我们要注意哈，这个随时的引导呢，绝对不会违反圣经里面的教导，
对，
不会违反神的性情哈。那么所以呢，当弟兄姊妹常常说，诶，我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不知道神对我的旨意是怎么样，诶，可能呢就是因为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了，又或者呢我们没有常常跟神来相交，去听他的声音，以至于呢我们真的有时候不知道神对我们的引导，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盼望呢我们都努力的好好的在圣经的话语上，我们努力的去研读，也常常的留心圣灵的声音。
是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切切的记住，与神相交呢是团契生活的基础跟关键。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好的团契的话，我们跟自个儿或者是跟别人呢都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美好的关系。盼望你能够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团契生活这个科目呢，真正的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团契，之后能够与人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那么在下一课呢，也就是第五课呢，我们会谈到跟神团契的这种的行动具体的行动是怎么样。
对，
那么素琴姐，我听过呢有一位的牧者，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呢非常的深刻他说呢一个人一个信徒如果他的人际关系很好，这呢并不代表呢他跟神的关系一定很好的。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好不代表他跟神的关系一定好。但是呢，如果这个信徒他的人际关系很不好的，很恶劣的，那就肯定代表了反映出呢他跟神的关系不好，
更不好了。
对，
跟人都不能够好好相处的话，跟神更不能够好好相处了。
是，所以呢我们很清楚知道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是我们跟别人、跟别的弟兄姊妹一个团契生活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
对，
盼望呢，我们都一同的努力。在这呢，也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苏琴姐、向月欣来索取。那另外呢，如果你有一些心得、有一些的分享可能就是关于跟神相交这方面的难处，那么你很想呢跟我们来交流一下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来信跟我们分享。
是的，团契生活上面也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的。那这本讲义呢，团契生活的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盼望你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里，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看那弟兄们就是有